感谢七夕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众所周知，津津有味两位主播的脾气有点硬，语气有点硬
aggressive，
态度更硬。我俩打广告呢也不玩弯弯绕，也都是直来直去，好就使劲夸的硬，要是东西不过关呀，就没有出现在这儿的机会。
那是，哎，不过今天咱推荐这个生活好物七夕无压枕还真不硬。
怎么讲？你说说我听听。
最近好多听友在群里头找咱们要什么被子呀、枕头呀、床垫的推荐，
嗯，
也正常啊，这天气确实是不太正常，
对，
温度呀、湿度呀都有点跟往年不太一样，
嗯，
夏天本来就容易烦躁，这湿疹啊，现在这鬼天儿，晚上就更容易睡不好。
你别说夏天，现在都秋天了，还很烦躁。我就是要么躺半天睡不着，要么就是半夜翻来覆去落枕。我这个夏天落枕好多次，就早上起来头疼，脖子僵的就跟发面失败的馒头似的。现在我就跟人吵架都得歪着头，就跟卖萌一样，一点气势都没有。
你别说别人，就咱俩这种啊，每天别人都以为我们创业不坐班挺轻松的啊，实际上其实是007战士的这种，
嗯，
我们也是需要搬砖的啊，嗯，我们还得去健身房。你这一天电脑前头咋不得十几个小时？
可不吗？
再刷刷抖音，
啊，打人别打脸啊，不要告诉别人我现在天天刷抖音。哎，就我对你的观察，你最近是从发疯一样换了好几个床垫之后开始把魔爪伸向枕头了，是不是？
我最近非常注意睡眠质量，
嗯
啊，这个选择枕头其实一直也挺谨慎，家里也各种各样的品牌的枕头有好多个，
嗯，
原来我用的枕头牌子和你应该是一样的，
嗯，
咱们也之前在节目里提过，
嗯，
我觉得咱俩选枕头跟选口吃的差不多，
对，
而且呢这个需求是随着年龄的变化在变化的，嗯。
你看啊，有人喜欢软的，有人喜欢硬的，有人喜欢高的，有人喜欢矮的，有人喜欢荞麦皮的，有人喜欢记忆棉的，有人根本就不用枕头
啊。所以我收着七夕这个无压枕之后，我就开始研究它，又开始研究。我发现这个枕头不太一样，
嗯，
它不是那种平的、
对，
刀切的那种设计，嗯，而是做了四个分区。哎，我给你们掰扯掰扯啊，挺有意思的，嗯。中间有个脑窝区，
听着像牛羊窝。
就是那个感觉，它是凹进去的，你躺上去之后呢，脑袋就能稳稳的陷在那个里边，
嗯
啊，你就不会滚来滚去的，
对，
不像以前翻个身啊枕头就跑了，
嗯，
旁边呢有颈部承托区，刚好能贴合住咱们的颈椎，
对，
把脖子给托起来就不会悬空，
嗯，
哎，我查了一下，这是帮咱们维持颈椎正常的 C 型曲线，
嗯，
就像有人温柔的托着你的脖子，我反正是颈椎曲度变直，
嗯，
啊，用这个枕头确实是挺舒服的。这么着，白天咱紧绷一天的这个颈部肌肉就能稍微放松一下，嗯。哎，我还观察了一下，我最近的深度睡眠确实是有所增加。
哦，因为你们会看这个深睡的这个时长记录，
啊，我们会代表。
哦，我不代表，
我现在也不太带了，就为了测试这个枕头，嗯，我又带了几天。
对，我虽然不代表，但是呢我有我的观察角度，
嗯，
就他特别懂侧睡的人，
嗯，
就我是平躺睡不着的，
我也是
啊，我是一定得侧着睡。我以前的枕头呢也不是不舒服啊，也是个大牌，
嗯，
但是他侧躺就特别容易让我脖子歪着，因为他很高嘛，
嗯，
就感觉像在跳新疆舞一样。睡久了脖子真的很酸，
都成少数民族了，啊，
但是七夕的这个侧睡区它比仰睡区要高一点，就刚好跟肩膀是同宽的，
嗯，
就一扭头呢就刚好把咱们淤出来这个大脸蛋子贴在枕头上。真的，我这个描述特别准，就是各位如果你买了你都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流过去了，嗯。
而且他们家枕头的这个面料贼舒服，它这个枕套是加了华西玻尿酸的，这个含量是普通爽肤水的两倍，水洗五次还有80%残留。夏天就算咱们出汗多，它这个枕套摸上去也是丝滑的，咱们出了汗之后就不会粘在脸上，不会贴在脖子上，据说冬天还防静电，你等我冬天再观察一下。
咱们的听友尤其是常年听津津有味的，对饮食一定是特别讲究，
嗯，
但是咱也不能光想着吃的津津有味，咱也得睡得津津有味，是不是啊？睡不好吃不香的，那身体肯定就离这个炎症的反应不远了，
嗯
嗯，还说什么别的什么是吧，健康是吧，
啊，
七夕的枕头反正我试过以后是挺想再立马买几个给家人都换上的、
嗯、
因为我觉得啊四舍五入它算是把我的睡眠问题给解决了。
哎，你先别着急，这个品牌啊给了我们非常大额的优惠券，而且他们家就其他床品类都能用这个券买
哦，不光买这个，
对，双件还可以叠加95折优惠，买几个你就领几次券，所以呢大家有需要的就直接去节目简介和评论区领取，也可以去七夕旗舰店报暗号津津有味也可以领券。
我看了一下用券确实是能便宜不少，
嗯，
咱该省省该花花啊、
嗯、
送的羊毛必须得薅，大家记得领券啊。如果你也总觉得枕头不合适，可以试试这个七夕无压枕。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我当时打开的时候也是能闻到有些许的气味的，它随枕头送的产品详情页里头关于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介绍，说新枕头在密封包装下会有略微气味，收到枕头后可放置于阴凉通风处散味几天即可逐渐消散，均通过国标检测无有害物质，请放心使用。现在七夕家在天猫抖音都是销量 top， 老客户回购率也很高，10个买家就有一个复购，能让这么多人回头买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嗯、希望咱们都能吃得香睡得好，有个舒服的枕头晚上睡个好觉，白天才有精神琢磨琢磨健康饮食哈。
嗯，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来，新一期的津津有味儿，这期是填坑啊，填的不是评论区的坑，填的是我们在很多个不同的听友群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因为很多人在问相关的问题，关于抗炎饮食，或者说也包括促炎饮食，就这几年实在是太火了，很多博主都在介绍各种抗炎饮食，推荐各种抗炎饮食清单，什么蓝莓、树莓、黑莓，什么橄榄油、牛油果油，包括什么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那蔬菜包括什么西兰花呀、菠菜呀，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姜黄粉、莓果粉，包括葱姜蒜，就这些都是清单中的常客。毕竟不少人都说抗炎饮食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降低炎症感染风险，甚至可以减少患癌的概率，所以呢这些常客们不但肉身入局，常客的衍生品也卖得风生水起，虽然好不好使，有没有所谓的用处，鬼知道，因为我们面对的层出不穷、林林总总的概念词儿太多了，就有点类似于选择多了反而不会选了。对这些概念的熟忍其实也是一样的。之前在评论区、哦、我们时常有个体会啊，就我们做了某期节目，提出了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嗯，一个观点，然后呢就有听友问啊，我才看了什么什么书，他们不是这么说的，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们有什么依据？那对于这一类现象，我想啊，我们不是说对错啊，这么说的朋友呢，暂时对他关注的这个体系可能只看了这一本书，还没有从这本书给自己带来的灵魂冲击里面缓过来，当他正在云里雾里，但是其实内心已经趋向于笃信这本书介绍的这些观点的时候呢，听到了我们的态度，完了又被打了一拳，懵了。人在懵了的时候呢，有的人表现出来的心态就是求知探索，有的人表现出来的心态就是你们说的都不对，质疑全部，有的人表现出来的心态是愤怒。那说回抗炎饮食，这个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对自己有益的，但是越了解越迷惑的概念。我们为什么想录一期节目，一方面呢是想帮大家把这里面涉及到的关键概念搞清楚，让大家不要再迷惑，另一方面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对抗炎饮食这个概念，以及梳理这些概念，为什么你对这些概念有迷思，我们对这些迷思梳理的过程 get 到对其他的流行概念、新概念、新名词的祛魅逻辑。你放心吧，以后这种概念多的是，有的是你看不懂的词儿，对吧，咱们少被撩拨，更坚定一点，更笃定一点，咱不要拿自己的身体跟钱包当别人赚钱测试的工具人。本期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友群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最近博士在忙新品测试投放以及他的新项目，所以呢如果你听到以后某一期节目之后发现，哎，怎么又是丽丽 solo， 先请你别烦我，因为我可能又会让很多人觉得，又在说教，又像个小妈一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祝博士新项目进展顺利，发大财，我们将来有机会一起抱大腿，毕竟他腿长，能挂很多像我们这样不想奋斗了的猴，对吧？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就从抗炎这个概念说起，把大家所有有必要提纯掌握的，有必要避雷的，有必要根本不用关心的，有必要做笔记的，有必要整理收藏的，汇总在这一期呈现给大家。但是真心希望各位自己听，别在评论区求课代表了，你先别求，我先求求你，你自己听听吧，听了都是自己的，收藏了都是别人的。第一，炎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抗炎从吃消炎药变成吃食谱了？抗炎对抗的炎症跟咱们平时听的说的更多的什么伤口发炎呀之类的急性炎症是不一样的。急性炎症呢，一般发生在身体被细菌感染或者受到外力损伤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了修复局部损伤，会释放一系列化学物质，使得我们的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流入细胞、体液、白细胞之类的啊，在血管外的组织中聚集。比如说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呢会感觉到伤口周围红、肿、热、痛，这就是身体正在发炎的外在表现。急性炎症呢，是一种立即且早期的反应，一般就会发生在几分钟到几天这种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当白细胞和其他的免疫细胞清除掉这些有害物质，我们呈现出来的炎症就会消退。而抗炎抗的是身体的慢性的、程度低的炎症状态，这个状态也许持续时间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它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取决于损伤原因以及咱们身体的修复能力。对于咱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呢，大多数的慢性炎症是很难被直接观测的，它不会像急性炎症那样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慢性炎症的症状呢，通常就是就比如说像国内外指南中提到的什么疲劳啊、关节痛啊、睡眠问题呀、情绪有变化呀，这些症状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但是这些症状呢，可能和其他疾病是混淆的，所以你没法判断这些你表现出来的身体的表现是慢性炎症还是你真的有其他的疾病。目前来说呢，也没有高效的实验室措施来评估我们的慢性炎症，只有当炎症和其他疾病相关的时候才会进行诊断。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中啊，经常将慢性炎症跟一些听上去很可怕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关联在一起，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甚至癌症。其实慢性炎症的严重程度会因为我们个体的差异和我们具体的病理生理条件有所不同，有时候甚至根本达不到疾病的程度。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结论，慢性炎症不等于疾病，它本质上是一种机制性病理过程，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低度活跃状态，持续释放炎症因子，导致我们的身体缓慢受损并难以自我修复。慢性炎症反应会缓慢的令我们毫无察觉的给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很多研究发现，慢性炎症跟很多慢性病相关，甚至包括很多种癌症。也许大家不会因为这些慢性炎症一步到位立等得癌，但既然终点可能是癌症，那我们当然希望离着越远越好了，抵抗的越有效越好了。所以呢，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抗炎饮食是好的，这也是大家热衷抗炎的原因。那诱发慢性炎症的原因有很多啊，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就是其中之一，有的食物成分有促炎潜力，有的食物成分呢有抗炎的潜力，这就是大家时常陷入认知迷惑和选择困难，甚至陷入消费陷阱的一个领域，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衷。然后说第二个问题，从炎症说到癌症了，那慢性炎症会致癌吗？首先啊，癌症的诱因很多啊，大类无非就是基因跟环境，那这个我们就先不说了啊，不是所有的癌症都跟炎症有关， 消化道内分泌相关的肿瘤跟饮食的关联是最大的。那像肝癌、胰腺癌、泌尿系统、循环系统这些癌症的相关性呢，就会相对小一些。它们本身跟基因、环境、感染关系更大。那我们就简单说说跟饮食关系比较密切的啊。对于上消化道内分泌系统强相关的癌症而言呢，会直接或者间接受到食物的刺激和营养对代谢的压力。如果一直处于刺激状态，诱发的长期的慢性炎症就可能导致细胞损伤、基因突变这些问题，从而增加患癌症的风险。这些慢性炎症我们认为它属于代谢性炎症，这是要用营养治疗的，这也是为什么营养师他不是医生，但是要跟你聊抗炎饮食的原因。他不能给你药物方面、医疗手段方面的指导，但是营养治疗是可以给你的。假如你现在处于需要营养治疗的状态，但是你依旧不注意摄入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反而摄入过多促炎的食物，比如说过度加工的食品，什么高糖饮料、反式脂肪，就是比如说什么烘焙的呀，不管是你家里的还是你在外面买的，可能都会加剧炎症的反应，继而导致细胞损伤、基因突变这些问题，增加患癌症的风险。慢性炎症升高会通过长期刺激细胞，导致细胞发生基因突变，继而癌变。长期的慢性低度炎症对细胞本身是一种刺激，而刺激久了就会让细胞的遗传物质更容易发生突变，这就叫癌前病变。所以呢，减少慢性炎症对抗癌确实是有意义的。接下来第三个问题，那既然减少慢性炎症对抗癌有意义，是不是可以推导出抗炎饮食能抗癌呢？基于刚才那个看上去好像很流畅的表达，很合理的表达，那很多人就说吃抗炎饮食能增强免疫力，降低炎症感染风险，四舍五入等于能抗癌。熟悉津津有味以及熟悉我这个德性的听友，你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温和一点说啊，这些说法夸大了对抗炎饮食的想象。首先，目前关于膳食炎症与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都是观察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的结果只是相关性，没有办法证实因果关系，而且大多数证据也非常有限，很多研究的这个设计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跟你强调因果关系之后扔出一个商品链接或者露出商品品牌的，你都可以暂时存疑。这些东西可能没什么问题，可以吃，但也许不吃你没损失。我们在群里经常跟大家这么说，对吧？原话就是这样。不过呢，扔链接露出品牌的这些 UP 本人和品牌之间，我觉得可能没那么清白。目前抗炎食物膳食炎症指数依旧处在研究阶段，而且恕我直言，这个研究阶段不需要大家浪费宝贵的时间精力去追踪和关心，用一个暂时只能算可关注但不需要你亲身下场追踪的概念来直接决定自己的食物选择和购买决策，甚至粗暴判断他们对你健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这非常不值得，他们不够级别去指导你日常的生活，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饮食趋向。我们只能说，抗炎饮食对身体的慢性炎症有潜在的健康益处。尽管抗炎饮食有科学依据，但是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数是观察性研究，只能发现相关性。刚才说了，在膳食和疾病的研究中，很难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然后确定饮食和某类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食物对身体的影响是复杂的，是长期的。我们需要尽量避免将偶然的身体不适简单归咎于某一顿或者某一种食物。比如说，这个男生叫小帅，小帅昨天喝了一杯奶，今天早上起床他觉得嗓子疼，因此他认为是牛奶导致了他的嗓子发炎，从而认定牛奶是促炎食物，并且决定从今天开始，为了健康长寿，再也不碰牛奶。这种建立粗暴关联，继而用更荒谬的方式去 so-called 的治疗或平衡的方法，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还可能延误必要的医疗诊治。 咱别说牛奶并没有被盖棺定论是促炎食物之一，即便是某些食物被认为具有促炎作用，也不意味着偶尔食用这些食物会对健康产生必然的及时的重大影响。比如说红肉虽然可能不符合抗炎饮食的标准，但红肉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呀，没有必要因为偶然吃了一份牛排或者几块红烧排骨咱们就焦虑，对吧？更不应该把它们和偶然出现的身体不适简单直接的联系起来。说一千道一万，你不能把抗炎饮食当药吃吧。另外再额外叮嘱大家几句，千万不要把抗炎饮食和增强免疫力划等号。我们总是强调你不要总惦记提高免疫力，免疫力真的不是越高越好。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和全身的免疫系统有关，包括皮肤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等等，它反映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体的健康状况，不是靠某一种食物就能提高的，也不需要除了提高你没别的奔头了。免疫力的本质是平衡的防御系统，它需要精准的识别病原体和异常细胞，适时适度的发起攻击，同时呢，避免误伤自身正常的组织或者过度反应，不能让免疫力敌我不分，能力错位，动辄误判，过度敏感，没事找事儿，从保护者变成破坏者。免疫力不是某个让你看到能判断好还是坏的数值，它是一种功能状态。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适度的防御，不是持续的更快更高更强。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维护它，你要通过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调整压力等方式去维持它的平衡状态。我们确实几乎每一期甚至是旅游节目或者闲聊节目，我们都在跟大家强调好好吃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饮食和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影响人健康的因素真的太多了，个体差异、饮食习惯、熬不熬夜、运不运动、抽不抽烟、喝不喝酒、是不是经常受到情绪干扰，不是你好好吃一顿饭，不是你每顿都按照某个标准严格选对了食物，你就能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没有人敢跟你打这个包票的。在这个维度上，你问我抗炎饮食作为一个饮食模式，日常以这个为指导的大原则可不可以？可以，我就这么告诉你，可以。但要说抗炎饮食有什么健康奇效，谁跟你承诺你去问谁去？谁卖给你货的同时还跟你承诺吃了就能怎样，你就去问谁？谁卖给你货的同时不承认你必须要先做到好好吃饭、认真生活这个前提，只一味强调他卖的这个粉儿、这个面儿、那个姜是秘籍，你就去问谁？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尽量参考官方的膳食指南，把自己的日常饮食安排好，尽量做到食物多样化，少吃一些加工食物，营养密度尽量高一点，空热量尽量低一点，在兼顾欲望的同时呢，尽量按照8020原则去营养均衡。如果真的有健康问题，丢掉你的病耻感，别死扛着不求医不问药，咱还能多活几年。第四个问题，抗炎饮食是不是要吃某些特定的食物？哎，这就是大家很多人很迷惑的地方啊。我的答案是也对也不对。前几天我还在某一个群跟大家聊到，就我这个人啊，言之凿凿的东西非常少，我也很少很嘚嘚的说话。一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尽管我们在探索生命奥秘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努力，但是面对复杂的生命系统，我们的认知甚至都不是能用仍有局限性可以形容，简直就是自以为是，啥也不是。我们地球的生物圈包含大约800万物种，当前仅命名了120万种，微生物的认知不足1%。如果我们不建立学习、反思、迭代的认知闭环，我们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实现每2到3年就翻倍的速度的。很多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意识不到的地方，都有声音在另一个频率范围里面呐喊，人类文明不过是宇宙钟摆上转瞬即逝的一个小刻度。但是喜欢听津津有味的死忠听友一定都会始终怀有认知的谦卑，这种谦卑和接受万物流动和变化的心态，能让我们一直有对生命本质不懈追问的勇气。 二来呢，我觉得人生就是因为充满不确定才真实有趣，要接受不确定，接受自己的也接受别人的，所以呢一切都可以有一个态度是且看。收起煽情，咱们说回正题。抗炎饮食不是某些特定的食物，更不是某种严丝合缝的食物搭配，它更像是一种饮食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推荐的食物类别，也有不推荐的食物类别。但推荐的不代表你要往死里吃，不推荐的也不代表你一口都不能碰。可能有很多听友都知道有个概念是 DII， 也就是膳食炎症指数，英文我就不念了啊，咱这个发音也不是很标准的。这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的研究人员制定出来用来评估饮食中常见的45种膳食类别对身体炎症反应的影响的。这45种膳食类别有食物，有营养素，也有植物化学物。DII 的数值越高代表越有促炎的效果，越低代表越有抗炎的效果。有一个表啊，你去搜吧，这个表我没法用嘴念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看看啊。如果你去搜的话呢，在表中你可以明显看到有很多是负数的，这就是抗炎效果越强的，就是数值越低的嘛。大多数是来源于植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都有哪些呢？这顾名思义嘛，蔬菜水果，对吧？不用我过多举例子了。而促炎效果最强的是什么？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哪些食物呢？那咱们就剥离一下这个词儿，先明确脂肪，再谈饱和还是不饱和，咱们一层层明确，你就能更清楚的去辨析和判断其他概念。比如说肥肉、腌制肉、动物油脂，比如说什么黄油、牛油、猪油、鸡油，还有之前我们在讲油的那期节目里面提到的，虽然不来源于动物，但是饱和程度非常高的椰子油，以及会添加饱和脂肪酸的各种超加工的蛋糕、饼干，甭管是别人做的还是你自己做的，只要加了，那就是，并不是因为是从你自己的厨房出炉的，它就绝对健康了，顶多就是好点有限，咱不用侥幸啊。以上这些，当然不只有它们。这些都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不仅具有强的促炎效果，摄入过多呢，还容易在体内囤积脂肪，导致肥胖。接下来大家是不是会抢答了？对，肥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万恶之源。这不是从审美角度 PUA 任何人，也不涉及到每个人的个人的自由意志，不干涉任何人的自由选择。单纯从医学和营养学角度讲，肥胖本身确实是全身慢性疾病的根源之一。那第五个问题，哎呀，前摇太长了，都四个问题了，还没说到到底什么是抗炎饮食。其实你能搜得到的抗炎饮食清单都只是一些研究提出的结果，还没有形成科学界的共识。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DII， 它最早由研究人员提出的时候呢，是基于文献的膳食分析。第一个版本是2009年提出来的，后来呢又进行了多次的迭代更新。2014年有研究对饮食的抗炎作用与促炎作用进行量化评分，结论是促炎饮食大多数是甜食、高脂食物、油炸食物、精致碳水、加工肉类等，而抗炎饮食大多数是新鲜果蔬、杂豆杂粮、坚果、水产品、香辛料等。2021年一项综述研究从3581项研究中筛选出88种具有抗炎效果的食物，然后呢把抗炎食物分成了六大类，包括第一大类蔬菜类，第二大类水果类，第三大类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第四大类是富含多酚黄酮的食物，第五大类是香辛料，第六大类是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你发现了吗？其实所谓的抗炎的食物清单，这些 list 抗炎饮食，大多数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健康食物。那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迷惑呢？因为这些概念的本土化做得不够好。很多博主在跟你布道的时候，是拿过来他就用，拿过来的都是你日常不太会选择的花里胡哨的，显得他特别厉害的，哎，就你没听说过，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所以你就觉得他说的都对，就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家里经常有鼠尾草吗？你家里总用葡萄籽油吗？你没事就吃三文鱼吗？你舍得总是买死贵死贵的浆果和莓果吗？你看看 本土化呀，各位博主们，本土化任重道远呀。而且你们总是强调 DII， 其实单独用一个炎症指数来评价一道菜或者一种食材是否健康，这算偷换概念呐。香辣的油炸排骨里面，它不管放多少葱姜蒜，用什么好油去炸，都没法改变它是高盐、高糖、高油的本质啊。我总是给大家举例子啊，比如说鸡胸肉和虾，这俩是真低脂啊，低到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可是你把鸡胸肉啪啪拍扁，加一块厚厚的再制干酪，裹起来挂糊油炸，做成爆浆大鸡排。你把虾一顿油炸，用避风塘调料包一炒，就这些东西，它跟低脂有哪门子的关系呀？鸡胸肉跟虾也很委屈，好不好？即使葱姜蒜跟菜籽油的抗炎效果再好，也不能证明同时过量的油盐糖它不会增加健康隐患呀。第六个问题，2025年了，大家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官方有点信心，我们也不是没有官方指导的啊。假如你还愿意相信我国的官方指导的话，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联合发布了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提出了8条推荐意见。这个共识从抗炎饮食的角度，利用了 DII 来评估机体的整体膳食炎症潜力，并根据国内外研究证据和我国居民的膳食特点形成了专家共识。我从推荐类别、推荐内容、原文摘要说说这8条推荐意见。第一，碳水化合物，优先选择全谷物碳水。全谷物碳水具有抗炎效应，有利于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是抗炎饮食的重要成分。富含膳食纤维及分类植物化合物，可以降低胰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发病风险。所以我们要在日常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避免血糖、胰岛素波动以及游离脂肪酸的升高。研究显示啊，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 GI 比较高的食物呢，可以增加机体的炎症水平，并与肿瘤的发病率存在一定关系。精致碳水呢，往往 GI 就更高一些，大量摄入就会造成较高的 GL， 也就是血糖负荷嘛。而高血糖负荷的饮食呢，可能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大家平时吃的白米、白面以及由它们制成的食物呢，都是精致碳水。但是我可没说不能吃哦，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日常饮食要注意粗细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天吃谷类200到300克，薯类50到100克，其中谷类食物呢，还建议全谷物和杂豆每天吃50到150克。咱们煮白米饭的时候，就随手抓一把杂粮，比如说一把燕麦。你平时觉得泡隔夜燕麦可能泡一天就会觉得咬不动的，可能泡2天才能吃的那些燕麦，你就扔一把扔到米饭里面，就可以轻松增加含有更多抗炎成分的全谷物的摄入。要尽量选择加工程度比较低的全谷物啊，就是什么紫米啊、小米、绿豆、黑豆、红豆、燕麦、糙米，就这些你非要磨成粉，非要去喝那个糊糊，我也真是没话说。第二就是脂肪，咱们优先选择不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呢，同时包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支持，平衡的 Omega-6 和 Omega-3 的比例可以降低机体的炎症水平，降低肥胖和肿瘤的风险。推荐比例呢是4:6，这是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内环境的。建议呢，减少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比如说什么动物脂肪啊、氢化植物油啊。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要超过每天总能量的30%。怎么操作？首先啊，脂肪总量是一定要控制的，不能吃太多油和高脂肪食物。饱和脂肪酸的来源主要是猪、牛、羊肉这些畜类的脂肪，因此呢，要控制畜类的肥肉和动物油的摄入。咱们国人的 Omega-6 脂肪酸摄入比较多，所以呢，需要增加单不饱和脂肪酸和 Omega-3 脂肪酸的摄入。就这部分，如果你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呀，你就去听一下我们聊的用油的那期节目，选油、吃油、用油的那期节目，再复习一下啊。另外呢，植物油不管你用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在煎炒烹炸的过程中，如果温度过高，加热时间过长， 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所以呢，日常咱们尽量少吃油炸食物。家里做菜呢，要注意油温和时间，咱不要等油冒烟了再下锅。你要是一顿都不能没有小动物，记得少吃点在陆地上蹦跶的小动物，花插着吃一点长着翅膀的小动物，尿酸没问题的话呢，多吃点水里游的小动物。另外再记得，世界上不是只有小动物，豆制品咱也得时常吃点。那接下来就是蛋白质，优先选择优质蛋白质。蛋白质呢，虽然有轻微的促炎潜力，但是呢，因为这是一个肿瘤的，针对肿瘤的这个专家共识啊，所以他提到肿瘤的患者因为代谢紊乱，蛋白质消耗是增加的，所以呢要增加摄入量。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合并肾损害的话，你每天每公斤体重推荐1到1.5克，如果合并了肾损害呢，那就每天每公斤体重小于等于1克，不能不吃。优质蛋白质的来源都有什么呢？鱼、家禽、鸡蛋、瘦红肉、低脂乳制品、大豆制品、坚果等等，要减少加工肉类的摄入。较高的鱼类的摄入量呢，跟降低患肝癌、乳腺癌、胃癌的风险有关，而家禽的摄入量与总体肿瘤的发病风险没有关系。研究显示，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总摄入量可以使结直肠癌、肺癌、肾细胞癌的发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尽量少吃加工肉类，少吃红肉。第四类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理想的抗炎饮食中，蔬菜和水果应该占总食物重量的2/3。蔬菜跟水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锌、镁等等，那 DII 比较低，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增加摄入呢，可以降低炎症标志物的水平，改善代谢。再啰嗦一句，我们是经常跟大家提起蔬菜粉，可你也不能忘了我们先说的是有条件先吃蔬菜呀，有条件有能力的话，咱们尽量做到优先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粉、冻干蔬菜、脱水蔬菜永远是你在没辙的时候给你兜底用的呀，结果我们完全不知道，你根本不找辙，就懒得要死，天天就喝蔬菜粉，还跟我们抱怨不好喝，这锅我们不背啊。我们可没说蔬菜粉可以替代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的种类也一定要丰富，你不要说哦，让我吃蔬菜是吧，行，我天天只吃菠菜，这个我们也没说过啊，没说过。而且要用健康的方式烹饪，比如说你弄个天妇罗炸菠菜，好吃不好吃另一说，我只是举个例子，但这样的方式是不行的啊。第五就是植物化合物，我们要关注黄酮、花青素、丁苯甲酸酯等多酚类植物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具有较大的抗炎潜力，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介导的代谢，对于炎性肠病有保护作用。但是呢，在肿瘤防治中的剂量和疗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它的推荐强度是弱弱呀，同学们。所以你不要在这方面多花钱，植物化合物的应用剂量和具体疗效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它的抗癌是并不确切的，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是靠谱的。植物化合物的补充剂，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吃一点，如果你没有条件或者你本来就半信半疑，不吃没损失。第六，酒精，最好不饮酒，酒精可以导致多种肿瘤的发生。2020年，全球3.6%的肿瘤病例跟饮酒有关，比如说食道癌、肝癌、乳腺癌，过量饮酒还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增加肥胖相关肿瘤的发病率。肿瘤患者应该戒酒，避免刺激胃肠道，加重治疗反应。第七是茶，适量饮用绿茶、红茶，这两种茶呢，富含儿茶酸、黄酮、多酚等成分，具有抗炎的生物活性，对于多种肿瘤都有预防效果。那咱们就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跟习惯去选择啊，它虽然有防治肿瘤的潜在的功效，但是咱们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喝。比如说你对咖啡因过敏，你对这个茶多酚过敏，你就少喝点嘛。比如说你有胃溃疡，你就喝淡一点嘛。你不能因为它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的还尚在观察的功效，你就把自己硬生生的逼的，你根本就不喜欢，根本身体就不接受，你还非要天天喝，图什么呢？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烹饪方式，优先选择烩、炒、 蒸、煮，少用煎、炸、烤。因为煎炸烤之后呢，食物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会增加，大量食用煎炸食物跟心血管疾病、心力衰竭和糖尿病是有直接关联的。肉经过高温烹饪或者煎炸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并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这些都是有促炎性的。健康的烹饪方式可以保留食物的营养，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以上这八条推荐意见构成的共识的核心逻辑是，慢性低度炎症是肿瘤的诱发机制之一，通过调整饮食模式，也就是抗炎饮食，可以调节机体的炎症状态，从而预防肿瘤发生，辅助肿瘤治疗，不是治病。如果大家想获取这个共识的完整原文，你就参考发布单位的官网或者期刊原文，比如说你去搜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23年第十卷第一期。下面说第七点啊，刚才我说那么细，我知道你现在在迷糊什么，哎，这东西怎么听着那么像地中海饮食啊。那接下来我就给你分析一下所谓的抗炎饮食跟我们国家膳食指南提倡的平衡膳食以及特别流行的地中海饮食的共性和区别在哪儿。先说平衡膳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提炼出了平衡膳食八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我不展开了啊，大家去搜都有原文的。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物、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然后呢，说说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其实没有单一定义，但是呢，通常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坚果和种子。橄榄油是单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可以饮用少量至中量的葡萄酒，但并非必须，可以选择不喝。这个饮食呢，通常还包含少量至中量的鱼类、禽肉类和乳制品，几乎不含红肉。地中海饮食有多种健康益处，但不确定究竟是这个饮食中的某种成分有益，还是诸多作用共同促进的健康。它有助于改善整体健康及减重，降低脑卒中的风险，降低心肌梗死等心脏病的风险，平稳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然后就是抗炎饮食，抗炎饮食着重于选择可减轻全身炎症的食物，通过选择具有抗炎效果的食物的摄入来预防疾病。推荐清单呢，包含全谷物、新鲜蔬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坚果、亚麻籽、茶、一些调味品，减少或避免促炎食物，比如说精致碳水、高糖食物、加工肉类等。此外呢，烹饪方式推荐使用烩、炒、蒸、煮等方法，少用煎、炸、烤等方式，因为后者会增加食物的促炎性。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种模式共同推荐的食物。第一，蔬菜。三种饮食法均强调多摄入新鲜蔬菜，都鼓励种类多样，色彩丰富。平衡膳食要求每天不少于300克，深色蔬菜占1/2。地中海饮食呢，把蔬菜作为膳食的基础。抗炎饮食认为蔬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有助于抗炎的。第二就是水果，这三种模式均推荐每天摄入新鲜水果。平衡膳食呢，建议每天200到350克。地中海饮食呢，把水果列为基础食物。抗炎饮食强调水果的抗炎作用，且这三种都反对用果汁代替鲜果。第三就是全谷物，平衡膳食要求每天摄入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类。地中海饮食呢，以全谷物为基础，抗炎饮食推荐全谷物，三者均将全谷物作为核心食物。第四就是坚果和种子，平衡膳食呢，建议适量吃坚果，地中海饮食包含坚果、种子，抗炎饮食推荐核桃、杏仁、亚麻籽等等，认为它们含有抗炎成分，三者均认可坚果和种子的健康价值。第五就是鱼类，平衡膳食建议每周吃鱼2次或者每周300到500克，地中海饮食呢，推荐每周至少吃2次鱼和海鲜。抗炎饮食虽然没有明确频次，但是鱼类尤其是复制鱼符合抗炎原则，所以三者均鼓励摄入鱼类。第六就是豆类， 平衡膳食提倡经常吃大豆制品，地中海饮食呢包含豆类、扁豆等。抗炎饮食推荐大豆及其制品，三者均将豆类作为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的来源。那有什么差异呢？第一类，肉。平衡膳食允许适量摄入红肉，每周300到500克，和加工肉制品建议少吃，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地中海饮食几乎是不含红肉的，抗炎饮食明确避免加工肉类，对红肉的限制是更严格的。第二是油脂，平衡膳食推荐多种植物油混着用，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咱们花插着用油，都买小瓶装的，这个用完了用那个，不要买大桶的，每日烹饪油25到30克。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核心，作为单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而抗炎饮食呢推荐橄榄油啊、菜籽油啊，更强调避免高温油炸产生的促炎物质。然后第三就是乳制品，平衡膳食强调每天要摄入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鼓励多样化奶制品。地中海饮食呢包含少量至中量的乳制品，抗炎饮食没有明确推荐或者限制，但是也没有把它列为核心食物。然后是酒精，平衡膳食建议成年人一天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15克，特定人群不应饮酒。地中海饮食呢允许少量至中量的葡萄酒，但非必须。抗炎饮食没有提到酒精，隐含了不鼓励摄入的倾向。然后是特色食物，平衡膳食推荐每天50到100克薯类，强调吃动平衡。地中海饮食呢没有特定的推荐薯类，更注重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当然薯类也是植物性食物。抗炎饮食推荐茶和生姜、辣椒、肉桂等含天然抗炎物质的调味品，其他两种饮食呢没有强调调味品这个因素。第六就是加工食品，平衡膳食建议少吃高盐、油炸食品和深加工肉制品，地中海饮食几乎不涉及任何的加工食品，强调以天然食物为主，而抗炎饮食明确避免精致碳水、高糖食品和油炸食物，对加工食品的限制更严格。然后第八个问题，这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听完之后有可能会花钱，也有可能就彻底不花钱了。这个问题是，抗炎补充剂有用吗？确实有证据表明部分植物性的补充剂是有意义的，就是含有植物化学物、抗氧化物的那一类啊。不过这种有效往往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效果，尤其是你一定要结合你本身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啊，你要是平时炒菜喜欢用大豆油、玉米油，平时基本不吃鱼，那吃鱼油补充剂对你来说就有意义。可是如果你天天在海边吃鱼，你吃鱼油就是纯属浪费钱。额外的植物性的抗氧化补充剂对于精神压力大呀、饮食质量低呀、在外吃饭多的人可能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手头拮据，难以承担额外的补剂的费用，或者你本身真的并不喜欢吃这些粉粉面面浆浆，那咱们就优先好好吃饭，啥毛病都没有。在这儿呢推荐两个播客啊，一个是好好吃饭，你搜好好吃饭后面还有个波浪号，主播小长小赌，他们有自己的品牌，品牌应该叫吃里，对吧？我念的可能不准啊，他们自己的节目话题呢也非常关注抗炎饮食。那另一个是饭嘀咕，吃饭的饭加那个嘀咕，饭嘀咕的微信公众号叫实力派，食物的食，栗子的栗，实力派。这个公众号呢每周都会分享几次抗炎食谱，不管你是否有意愿按照食谱去吃，多看看你会发现有好处，因为看多了会祛魅，会发现原来抗炎饮食的军团就在你身边，你并不需要为此多付出那么多的期待税去买那些东西。在按照大原则选对食物类别的前提下，完整的食物、轻度的烹饪、平衡的营养素就是抗炎的基础框架，不需要你去迷信所谓的超级食物。如果你把这个食物框架掌握了，你就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你都能给它做成抗炎餐。然后第九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发现津津有味其实一直非常关注适老化的课题， 今年啊，这类课题我们做的尤其多。我想在这儿说说我们怎么去关注身边老人的膳食炎症指数过高的问题。我猜你此刻可能会觉得与你无关，毕竟你现在风华正茂，但我想说这一天其实离你并不远。我们觉得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是因为有祖辈和父辈挡在年轻的我们面前。来，我说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 DII 越高，认知障碍越严重。对，就是那个有可能会严重到每个人都谈之色变的阿兹海默。假如一个人现在处于客观上营养摄入不足的状态，你认为这个人的膳食炎性指数高还是低？你认为这个人的膳食炎性指数高是因为过量摄入促炎食物吗？咱们国家对于老年群体的营养关注起步并没有多久，那目前的现状就是蛋白质、维生素 B1 等关键营养素摄入普遍不足。相对于海纳百川、百无禁忌的什么都敢尝试的我们这一类人，老年人的饮食习惯更传统。比如说你脑子里会下意识给他们贴清淡的标签，但清淡、传统真的并不意味着更健康。何况你理解的清淡，他们吃的清淡并不是真的清淡。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只能吃很好咀嚼的精米白面，对于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认知还不够，他们会觉得只有塞牙的才是有膳食纤维的，那自然吃的也不够。豆类和优质蛋白质更是摄入不足，反而是好咀嚼的大肥肉他们还更常吃一些。如果你有幸在社区的什么养老食堂啊、适老化的社区的食堂啊吃过饭，相信你对食堂的肉是否清淡会有突破性的认知。而且中国传统的饮食非常擅长制作各种简单好吃好消化好咀嚼的糖油混合物，比如说枣糕、发糕、油条、油饼、鸡蛋灌饼、各种烙饼、炒饭、炒面、炒饼、炒米粉、炒河粉等等。这些食物当然好吃管饱，我也知道好吃管饱，你觉得跟老年人口中年轻人爱吃的垃圾食品相比，他们能健康到哪儿去呢？如果老人的食物谱里只有这些，一样会造成热量超标且营养不足啊，这结果最后依然会指向升高 DII， 升高 DII 就加剧认知衰退。高优质蛋白饮食可以降低认知障碍的严重程度，通过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减少低质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摄入，是能有效改善老年群体的营养状况，延缓认知功能下降的。此刻需要我们特别厉害的后期卷圈同学插入一段广告。
我们品牌叫软时尚，软是软硬的软，食是食品的食，上是时尚的上。产品是以软质的高蛋白加餐为主，这个软质说的就是相对比较不需要那么大的咬合力，这是一个软质。高蛋白就是因为我们调研了很多市场的需求吧，也观察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们的老人很多影响因素导致他们现在的蛋白质摄入量是严重不足的，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蛋白质，这就是我们当时选择蛋白质这个领域的一个原因。因为太匮乏了，所以我们想的就是市面上现在绝大多数的产品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尤其是动物蛋白，因为动物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其实是更符合人体需要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吃动物蛋白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发现的市场上的一个痛点，也是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现有自己掌握的技术和我们能查到的学术上的一些研究的进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十个问题，刚才我说的话我假设你全都听进去了，那也许你下一个问题就会砸过来了，我真是活该。你可能会问，通过食疗抗炎多久能见效？哎呀我天，我就是活该，食疗见效就这俩词能砸得我脑袋瓜子嗡嗡的。那我给你一个粗暴简短但是老真诚的回答吧，没准儿，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这个问题啊，咱们分成两部分来分析啊。第一个部分，需要多久才能达到一个符合抗炎饮食的习惯？食物可以帮助降低体内的炎症，但 但是真的想达到降低体内炎症的效果，并不是说单纯猛吃某一个食物就可以神奇的迅速降低体内炎症的。如果真的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整体的饮食改变，不仅要注意饮食类别，同时还需要考虑到饮食的量和习惯。咱们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基础线是不同的，因此呢，需要改变的时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也不能一夜做到完美饮食。就算你突然做到了，比如说某一顿你吃的特别棒，没有一个食材不在抗炎饮食清单里，你下一顿出去撸串了，你让我怎么给你打分啊？我确实说过，做对一件事儿就有一件事儿的收益，但我没说你只做对一次你就能吃老本一辈子呀。顾廷烨能给冯绍峰养老，王佳芝能让汤唯进入另一个层级的殿堂，但是你抽冷子吃一顿你就想管一辈子，这种就跟常年学习成绩在大转子徘徊，突然有一次考试拿了全班第三，你就每天躺着觉得自己清华稳了一样，你这叫妄念。改变什么都需要时间，好的坏的全都是。我不知道你具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改变饮食习惯，所以你需要多长时间减少炎症也一样不确定。而且你别急，人一着急就容易降智，大刀阔斧一条道走到黑的着急改变饮食，很有可能你的焦虑会让你体内的炎症变得更高。那第二部分，如何定义怎样的效果叫抗炎？每个人身体发炎的症状不同啊，我跟博士可能是湿疹，有的人可能是血糖波动，有的人是血压升高，每个器官都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和代谢速度，没有人能给你精准答案。再加上很多炎症它并不是单纯跟饮食相关，就好比刚才说的，有的人是血压升高，那有人是因为压力所致，有的人是因为家族基因的一片灰终于落到了自己头上。我们能改善饮食，但有些其他的因素，要么你做不到改变，要么你可能根本不想去改变，加加减减一通折腾下来，那保不齐不降反升呢。就算你每一步都做对了，真正要达到改变生物指数的那个变化的阶段，你就不知道要多久了。我劝你不要求任何人给你打包票，没有用的，都是骗子。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饮食的改变真的是一个很漫长和需要耐心的事情。不管是我最擅长的帮大家通过整体的健康管理去实现减肥的目的，还是本期节目的主题改变体内的炎症状态，其实都是类似的课题。与其整天盯着数据，不如把关注重点放在我们的个人感受上。下周要体检了，我这周每天吃三斤菠菜，或者我今天吃了几筷子芹菜，明天夜断一天，后天去验血发现血脂还是高，回家暴脆一顿羊蝎子爱谁谁，你这都不行啊。想特别提醒的是，今天介绍的抗炎饮食并不是建议大家用食物来治病，抗炎食物的作用更多的是在日常饮食中温和调节身体的慢性炎症状态，但这类食物的作用是没办法像药物一样立竿见影的，也不一定会适合所有人。如果你已经得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基础病，而且医生建议你一定要吃药了，那改变饮食，单纯的改变饮食并不会治好你的病。你应该听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在按时服用药物的前提下去调整饮食，这才能最好的控制病情。而且除了炎症反应之外，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食物的营养价值以及食物是否有利于消化吸收，不是所有的抗炎食物都值得你大量去吃啊。第十一个问题，除了饮食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有助于抗炎？第一，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引发炎症反应。长期熬夜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平衡，诱发慢性炎症。建议呢，保持固定的作息，尽量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睡，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前一小时尽量远离电子屏幕，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当然，如果你6小时就够，你也不用强行让自己睡到7到8小时。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行。规律的睡眠呢，能让身体的炎症调节机制正常运转，减少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代谢紊乱和炎症堆积。那如果你缺个好枕头，记得再去听听本期的片头哈，比心。第二就是适度运动，激活身体抗炎的防御系统。 长期缺乏运动容易导致肥胖，代谢缓慢，进而引发慢性炎症。但是过度运动会产生大量乳酸和自由基，反而会加重炎症反应。建议选择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到45分钟，就是每周150分钟左右，其实是够用的了。此外呢，瑜伽呀、太极呀这类低强度的运动，可能有很多人看不上，但是这些运动呢，也可以通过调节呼吸和身体的姿态，缓解压力，间接减少炎症相关的应激反应。第三呢，就是情绪管理，减少压力诱发的心理炎症。如果我们长期处于焦虑、抑郁、压力过大的状态，会激活身体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个轴叫应激轴，它会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升高。那皮质醇的短期升高是有抗炎作用的，但是长期居高不下，对我们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良好的情绪状态能让我们身体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降低因为心理因素引发炎症的风险。第四就是戒烟限酒，远离外源性的炎症刺激。抽烟是明确的炎症诱因，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会损伤呼吸道黏膜，激活全身的炎症反应，增加肺部、心血管等部位的炎症风险。酒精呢，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影响肝脏代谢功能，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进而诱发慢性炎症，建议呢彻底戒烟。至于喝酒呢，男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女性不要超过15克，具体怎么算，之前博士在节目里面聊过怎么去根据这个25克、15克酒精判断你能喝多少啤酒，能喝多少红酒，能喝多少白酒。如果你想不起来或者找不到是哪期节目，你就去群里问我们啊，我们再给你现场解释。最好做到滴酒不沾，从源头减少外源性物质对身体的炎症刺激。然后第五，合理防晒和环境防护，减少氧化应激炎症。日常晒太阳很有用，但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或者在群里面跟大家也反复强调过，不是没完没了的暴晒。紫外线过度照射会导致皮肤细胞氧化损伤，引发皮肤炎症和老化。如果我们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也会诱发全身的氧化应激反应。所以呢，日常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合理的暴露皮肤。在雾霾天呢，要减少户外活动，合理的使用空气净化器。做饭的时候别图省电，打开抽油烟机，打开窗户，减少油烟的吸入，这些防护措施都能降低环境因素对我们身体的炎症刺激。第六就是体重管理，避免肥胖带来的代谢性炎症。肥胖，尤其是向心性肥胖，会引发代谢性炎症，增加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内，也就是 BMI 18.5到23.9，这个时候你不要跟我抬杠。大部分人都练不到肌肉量大到可以忽略 BMI 的程度，你要是非得在这跟我抬杠，就是你对。关注 BMI 的同时还要关注体脂率和腰臀比，这三个同时关注， BMI 有意义了吧？我是不是把你嘴堵上了？同时关注能显著减少脂肪组织的炎症反应，切记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科学减重，别作妖。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不作妖减肥，你就来找我，加我的方式呢就在节目简介里。如果你来自尊贵的其他的平台看不到节目简介中的二维码的话呢，你就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去津津有味群里加我。以上这些生活习惯和抗炎饮食相辅相成，相比单一的依赖饮食，综合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能更全面地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没有必要依赖高价产品，日常行为就能为我们的身体奠定健康基础。最后跟大家说说，好像有人跟我说感觉之前没有抗炎饮食这个概念呀，怎么最近这么铺天盖地的，我是不是被做局了？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每次都为概念所累，为概念焦虑，那我怎么办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抗炎饮食的这个概念兴起，并且以你觉得是铺天盖地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不但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科研也在加速进展， 媒体传播也跟以前彻头彻尾的不一样了。对于辛苦的打工人来说，过度摄入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缺乏运动，睡眠不足，压力过大等不良生活习惯，这就是构成我们日常的全部啊。这些因素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严重的影响，我们都不想死，也不想不死但赖活着，这才会迫切地去寻求改善方法。这土壤也不完全是别人硬造出来的，加上随着现代医学和营养学研究的深入，科研成果为抗炎饮食的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才会从模糊的健康理念逐渐发展成现在这个规模的具有科学依据的饮食模式。然后呢，这些科研成果经由媒体的广泛报道，健康博主、营养师们纷纷下场宣传，然后商业资本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于是呢，食品和保健品行业围绕这个概念，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和角度推出各种产品，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概念的传播，也进一步加剧了心里没底的你的焦虑。但是心里没底才焦虑，那要是有了底呢？听完这期节目，你还会轻易地相信某些离谱的包装行为吗？比如说在薯片里加姜黄粉，那薯片就抗炎啦。比如说在这个黄油饼干里面混合蓝莓酱，饼干就抗炎啦。如果你知道鱼油，知道虾青素的本质是什么，你还会对宣传靶向抗炎、细胞级抗炎这些噱头心动吗？你还会无视他们缺乏临床数据支持，仅停留在成分推测层面的抗炎作用吗？你不会啦。那听完这期节目，你还会相信某些平台机构半吊子博主扔到你脸上连下带糊弄的严格抗炎食谱吗？你还会在看到禁止、戒除、不行、不许这类的措辞的时候迷信于权威的光环吗？你还会心甘情愿不问缘由的再也不去碰低温慢烤的牛排肉、干干净净新鲜美味的牛奶、香喷喷的五常大米，或者瓷式或者松软且都没有加糖的馒头吗？你还会笃信只要吃这些就会引发炎症的声称吗？你还会将这种违背均衡膳食原则、利用你只要不照着做早晚得癌症的话术制造恐慌的破饮食方案奉若神明吗？你还会眼都不眨就秒杀那些本质上是通过极端化规则收割你血汗钱的群接龙的高价有机食材吗？你不会啦。听完这期节目，你还会不知道怎么处理父母给你展示的、不知道谁卖给他们的、声称能根治慢性基础病的商品吗？你还会纵容父母停用正规药物，不知道怎么解释和规劝吗？你不会了。任何一种饮食模式都不是我们对抗不确定性的救命稻草。医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壁垒非常高，普通人如你我难以分辨流行概念的科学边界，这事儿特别正常，一点都不丢人。咱们无需耻于承认自己选错过、信错过。我们的健康需求被激活了，结果呢，马上面临了认知被过度引导的矛盾状态。某些可恶的商家和自媒体用研究表明啊、专家推荐呀这类的话术去包装，配上一些看上去让你觉得很可信的临床案例和买家秀，被误导从众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原罪。这顶多说明我们不希望对健康有失控感，这只能说明我们在意健康，有积极的健康觉醒意愿。这个时候资本和营销的介入让这种健康觉醒偏离初衷，比如说他们把减少高糖饮食扭曲成不吃任何碳水就是抗炎，比如说他们把压力管理十分重要转化为你要不买我的减压保健品你就是在积累炎症，他们强行让我们从关注行为本身转向了关注标签概念，驱使我们滑坡到用消费行为去补偿我们对健康的无力感，获得我在努力变健康的心理安慰，从而被商业逻辑裹挟的这个局面，这能算我们有什么错呢？我们对健康的关注是真实的，但是面对复杂的医学知识和汹涌的营销信息，习惯性用概念代替思考，也是再真实不过的人性了。 如果炎症、抗炎、促炎这些概念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某些行为亟待调整，某些认知急需重塑，并且呢，愿意主动去调整习惯的时候，它就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概念当成理解健康的桥梁，而不是健康的终点。只有这样，对健康概念的关注才能真正落地，变成我们的收益，而不是变成被资本收割的焦虑流量。好了，节目最后，如果你希望通过科学的体重管理实现长期主义的抗炎效果，欢迎加我的微信咨询科学减肥服务。我的微信呢就在节目简介里，如果你看不到节目简介，就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津津有味群加丽丽，或者关注公众号吃教授，吃是好吃的吃，教是比较的教，瘦是你会瘦下来的瘦。关注公众号也能加到我本人，津津有味的听友出示收听记录可以长期享受优惠政策。那假如你想吃到低油低盐低糖优质高蛋白浅加工又轻松易得开袋即食的肉制品，欢迎在微信右上角点击添加朋友里的服务号，搜索软时尚 Soft Feast， 菜单栏有小店入口，博士的好吃的新品正在光速开发中，很快会跟大家见面。或者直接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津津有味听友群艾特馋博士。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里搜索津津有味，给我们五星好评，你的好评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也欢迎睡不好觉的大家倒退回去听一下本期节目开头的口播，好枕头每天陪你的时间比好伴侣、好宠物、好同事都长，不开玩笑。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